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China's latest traffic and news。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aw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
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
卓越技艺，超群服务。梅赛德斯奔驰服务技能大师赛亚军团队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奔驰北京极光星辉高端奔驰车主的选择。服务热线010-8474-788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5月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八，立夏。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五一假期返程高峰陆续到来，各地各部门通过优化交通管理、加强安全保障等多方面举措，全力确保返程平安顺畅。五一假期免签政策红利释放，助推韩国入境游持续火爆。新余万高铁汝西河双线特大桥合龙。五一假期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创历史新高。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听交通。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昨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5月4号劳动节假期第四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7181万人次，环比下降6.2%，同比增长7.9%。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040万人次，环比增长12.5%，同比增长14.5%。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达到2亿4764万人次，环比下降7.5%，同比增长7.4%。其中公路营业性客运量预计3463万人次，环比增长1.6%，同比增长4.0%。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预计2亿1283万人次，环比下降8.8%，同比增长7.9%。水路客运量预计达到170万人次，环比下降20.9%，同比增长2.3%。民航客运量预计在225万人次，环比增长7.8%，同比增长16.5%。五一假期返程高峰与强降雨叠加影响，安徽、江西、湖南、广东交通运输部门发布行车安全提示，一是降速，保持可控车速，避免侧滑；二是控距，与前车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车距；三是亮尾，根据雨情要适时的开启尾灯、示廓灯等；四是出入隧道时注意降低车速，警惕路面的湿度差引发的事故。江西七个收费站入口临时封闭，涉及2条高速，具体包括 G60 沪昆高速的昌津段、黄土岗、新余东、新余西、分宜、新余收费站的入口封闭， S46 辅吉高速辅吉段临川南、崇仁收费站入口封闭。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全国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通过优化交通管理、加强安全保障等多方面举措，全力确保返程平安顺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五一期间，河北省高速公路跨区域车流持续高位运行。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介绍，当前返程客流与短途出游车流叠加，五月五日迎来返京车流峰值。
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公路出现了返程车流高峰，其中流量最大的是京港澳高速的高邑段和新乐段。经河北高速交警研判分析，五月五日全天会是返京车流高峰。
为应对新能源车辆充电高峰，青银高速石家庄南服务区新增多个充电位，充电能力提升约50%。 服务区内设置了醒目引导牌，扫码后即可享受便捷充电服务。新能源车车主刘先生：
现在高速公路上面充电桩也不少，也比较方便一点，经济实惠一点嘛，这挺快的，一个小时充了80%。
这个假期，河北高速交警还采取数字巡加视频巡加路面巡相结合的方式，及时掌握路面情况，并依托高速公路显示屏、地图导航、交通广播等平台及时发布信息，引导群众安全有序出行。
5月4日开始，浙江省境内的高速公路迎来返程高峰。杭宁高速五一期间日均车流量约为14万辆次，是日常的两倍。浙江交通集团杭宁高速负责人王义京介绍，依托于协作式智慧交通系统，可实现 AI 预警和秒级响应。
在事故处置方面，我们建立了施救在线平台，司乘人报警之后一键触达所有的相关部门，同时联动，同时出发，整个施救时间缩短了14.7%。
王义京表示，今年五一期间，杭宁高速还对高速拖车施救服务进行了升级。
以往只是针对事故车和故障车进行免费，今年我们还对没油没电的车辆也是全部免费进行拖车到就近的收费站出口。
中国铁路南昌局昨天发送旅客139万人次，同比增长5.7%，加开旅客列车142列，其中夜间高铁35列。针对返程期间的恶劣天气，铁路部门启动了多项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旅客安全有序返程。南昌西站客运值班员张晨宇：
国铁南昌局组织各公务段、车务段对管内线路设备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加强防洪薄弱地段巡守监护，筑牢防洪安全屏障。通过人工布巡加无人机巡查等手段，对铁路沿线进行地毯式隐患排查，对排水沟淤积堵塞进行清理等，确保恶劣天气下铁路运输安全。
银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包头银川至海口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连接西北与中东部地区的重要通道。五一假期，这条线路也迎来了出行高峰。为确保假日期间高铁运输的安全畅通，兰州铁路局银川电务段干部职工坚守岗位，利用夜间天窗时间对管内电务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养护。
5月2号深夜11点半，银川电务段环线高铁信号车间内灯火通明，几束头灯的光柱在夜色中交错闪烁。环线高铁信号工区工长李建华正带领3名作业人员开展作业前的最后准备工作。
万用表带料充足，工具仪表防护用品齐全。
作业人员贾于伟一边清点工具一边报告，工长李建华仔细检查每一件工具仪表的性能状态，确保万无一失。晚上11点50分，作业组抵达防护网外。虽然已是春季，但深夜的战场仍带着几分凉意。李建华组织全员列队进行入网前的安全警示教育。
夜间作业时限受限，上道作业必须严格执行，手比眼看口头制作，互相提醒确保安全。
5月3号凌晨0点30分，对讲机里传来天窗命令，工长李建华迅速带队进入战场，头顶的光束划破漆黑的夜空。他们的任务是在240分钟内对环线站上咽喉的所有道岔进行全面巡视和检修。
五一期间列车密度大，道岔运转负荷大，必须确保作业零误差。
李建华边走边检查，在2号道岔前突然蹲下身子。文科看到锁闭框两侧的缝隙差异，立即会意，抄起大扭力扳手开始调整。随着咔嗒的金属咬合声，锁闭框缓缓移动到位。240分钟的天窗时间转瞬即逝，最后一堵道岔搬动试验完毕，战场上还笼罩着浓重的夜色。
设备稳定了，列车就能安全终点的抵达，我们在这儿的值守也就值了。
听热点，
听热点，我们来关注。随着免签政策的持续放宽优化，中国游成为国际友人们热门的休闲选择。这个五一假期，地缘便利的山东也成了韩国游客的入境首选。像是烟台、石岛等口岸，韩国的入境游热度也是持续的攀升。在五一期间，620余名乘客乘坐着新乡雪轮，从韩国仁川抵达，韩国仁川出发，抵达山东烟台。好，时间原因，12点14分，我们进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为情绪买单，城市生态疗愈经济崛起，演出影视联动旅游的新型消费范式如何成为文旅经济新增长点。立夏节气万物勃发，你的家乡都有哪些立夏特色美食呢？五一假期高速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创历史新高，2025五一档电影票房破6亿。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听社会。
听社会。
听社会，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全国多地迎来了演出与旅游的双重热潮。2025年五一观演旅游洞察报告显示，五一假期全国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预计超百场，观众人数突破200万人次，带动酒店旅游消费超20亿元。平台数据显示，演唱会、音乐节、专享景区门票订单同比激增近1倍，形成了3小时演出撬动72小时消费的联动效应。 在这场消费变革当中，为情绪买单的城市生态疗愈经济悄然崛起，演艺家等新型消费范式如何重塑文旅产业格局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在浙江萧山，五一假期杭州奥体 AT 中心开启演唱会时间，三场重量级演出汇聚3万多名观众，场馆周边酒店预订率同比提升25%。场馆运营负责人刘俊博介绍，外地观众占比显著增加，场馆特别强化了行李寄存、交通指引等服务。
五一期间可能相对而言外地的观众来杭州可能会比较多，那么我们也会对行李寄存啊、客户服务啊各方面我们都会均有所提升和有准备，确保他们能在场馆里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
据了解，九五后已占据演唱会观演人群的65%，为情绪买单，仪式感消费链正重塑市场规则。演出经济不仅拉动短期消费，更形成观演加住宿加文旅的全链条增值。这种演出虹吸效应在全国多地显现。成都五一前后推出11场大型演出，当地配套推出凭票免费游景区、博物馆政策。成都市文广旅局宣传推广处唐中全说，一季度演出市场票房达205亿元，带动综合消费超12亿元。
我们将演出与文旅相结合，观众凭演唱会、音乐节的门票，在举办前2天至后2天期间，可免费游览青城山都江堰、熊猫基地、武侯祠、金沙遗址等10余个景区和博物馆。演唱会带动旅游的这个发展是很明显的，今年一季度前市的营业性音乐演出超过1200场，增长超过30%，带动综合消费超过12亿元。
3小时的舞台表演正在转化为72小时的城市深度体验，消费半径从场馆扩展至整个目的地。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介绍，当前每年我国音乐旅游市场规模已达300亿左右，预计2030年将成为1000亿产业。以音乐节、演唱会为代表的音乐旅游，具有一夜兴带动百业旺的综合带动效应。
以音乐节、演唱会为引领的音乐旅游市场火热，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前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对于高品质文旅产品的需求旺盛，特别是对于能充分释放情绪价值特色的文旅产品的喜爱；另一方面反映了高品质供给激发有效文旅市场需求的巨大潜力。旅游目的地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升级，能为音乐节、演唱会全面赋能，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进而音乐会、演唱会与目的地形成了协同发展、相互赋能的关系。
不仅大型演出与音乐节成为城市流量入口，当传统文化遇见现代演绎，河南安阳的太行红日沉浸式实景演出也在探索文旅融合新赛道。通过声光电技术重现红旗渠开凿场景，观众在70分钟里穿越时空，感受人工天河背后的奋斗史诗。游客感叹，演出让大家重新认识了红旗渠精神，坚韧不拔的力量直击人心，折射出文化 IP 的情感穿透力。
通过科技和现代这种舞美结合起来，就是能让你瞬间在历史山水间活过来的那种感觉，特别是像红旗渠开凿场景的那种再现，能让你感觉到劈开太行的震撼。
五一假期，国家大剧院版歌剧《女武神》正式上演与观众见面，七国艺术家通力协作，以5小时超长篇幅呈现史诗叙事。国家大剧院副院长张瑶告诉记者，演出通过特别安排错峰观演，弹性幕间休息，提升观演舒适度。配套推出主题打卡区、公共空间互动演出及限量文创周边，带动观演衍生消费，形成艺术品质与消费体验的双升级。
我们在幕间休息期间安排了多样活动，希望观众能够在国家大剧院的空间里收获更多沉浸式的体验，在艺术氛围中有的逛有的玩。其次，我们还创新推出公共空间演出形式，中场休息期间由歌剧角色扮演者进行小提琴独奏、三重奏等等，融合艺术与生活的场景。大剧院推出限量版女武神主题文创，形成生机盎然的文旅消费，延伸了文化产品的影响力。
从万人演唱会到沉浸式演艺新空间，各地为市民与游客打造节日氛围浓厚的文化盛宴。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演艺加模式的全新尝试正在推动文商旅的深度融合联动，构建起城市消费的新场景。随着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文化消费正从可选项向必选项转变。有数据显示，90后、00后也成为演艺消费主力军，他们更注重体验感与参与感，愿意为优质内容买单。
好，听社会，我们继续来关注。立夏节气万物勃发，不少作物也进入到了采收时节。在皖南的黄山与池州，人们从田间地头或山林里获得新鲜食材，再用巧手与主食米饭融合。豌豆糯米饭、乌米饭等独具风味的立夏美食也端上了皖南人家的餐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立夏前后，黄山市一县碧阳镇碧山村迎来了一年中最富生机的时节。清晨，村民邵灵玉便挎着竹篮走进菜园，采摘枝头新熟的豌豆荚。这些翠绿的豆荚将化身一道承载着节气仪式与乡土记忆的美食——立夏豌豆糯米饭，为餐桌增添时令风味。
豌豆糯米饭是立夏时节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我们将立夏成熟的豌豆、水笋、腊肉和糯米搭配成一起煮成了立夏饭，寓意着五谷丰登、身体健康。
邵灵玉将糯米浸泡半小时，使其吸饱水分，同时把腊肉、春笋、胡萝卜在案板上切好备用。厨房里柴火灶噼啪作响，铁锅热油，先将腊肉丁下锅煸出琥珀色油脂，接着放入竹笋和胡萝卜翻炒，最后撒入豌豆粒，碰撞出清甜的香气，倒入糯米与配菜充分拌匀，注入清水。
我们做糯米饭的时候呢，蒸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要用冷水下锅，且注意用水量多了少了都会影响口感，水没过米饭一厘米是最好的，这样蒸出来的米饭才会更香更糯，大人小孩都爱吃。
焖煮半小时后，掀开锅盖，晶莹的糯米裹着翡翠般的豌豆，腊肉的油润与竹笋的鲜脆在热气中交融，这道立夏美食凝结着徽州人顺应天时的农耕智慧。同样，皖南池州人的立夏节气也有自己的时令美食乌米饭。制作乌米饭需要用到一种叫乌饭树的树叶和果实。这段时间，在安徽省东至县的一处乌饭叶基地，种植户李佩恒忙着在树丛中穿梭，采摘树叶和果实。
听出行，
听出行，我们来关注。五一假期，在祖国西南边陲359.5公里的边境线上，广西边检总站百色边境管理支队的移民管理警察依然坚守在边境执法执勤的岗位上，为节日期间边境的平稳安定筑起坚实的屏障。假日期间，进出边境地区的车辆人员激增，给边境辖区管控带来了更大挑战。该支队所属各边境派出所实施24小时不间断巡逻踏查，严防走私、偷渡等涉边违法犯罪活动，全力筑牢边境安全的屏障。广西百色边境管理支队靖西边境管理大队副大队长齐一鸣表示，截至目前，大队已经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490余人，查获各类涉私货物案值约1300余万元，缴获毒品海洛因2.1公斤，全力维护了边境的安全稳定。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2点28分，我们关注一下天气。
气象信息。各位好，今天是2025年5月5号，星期一，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吴迪。今天我国南方的降雨将会趋于减弱，只是江南中西部仍然会有中到大雨落下，局地有暴雨。目前正值假期的返程高峰，像京港澳高速、京昆高速、厦蓉高速、长深高速都可能受到强降雨或是强对流天气的影响，请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一起，这一轮降雨结束后，从明天起到9号，南方新一轮降雨又会发展起来，在江南、华南、四川盆地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及云南东部、贵州等地会有中到大雨，江南南部、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不少心情。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你了解身边的危险吗？
哎，吃吃吃，多吃点儿。
哎呀，哎呦，卡住
了！怎么办呀？有人倒下了，
怎么了？
哎，快救命呀！
那有 AED，
谁会用？
救援的黄金时间往往稍纵即逝，想伸出援手却不知该如何去做。假如时间倒流，哪怕只是一秒，你能不能
用海姆立刻急救法？冲出来了
AED 心肺复苏，我也会。
应急常识关乎幸福、平安和健康。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学习应急知识，守护生命安全。
喂，到哪站了？
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到了。哎，我跟你说啊，刚才我睡了一觉，做了一个特别可怕的梦。
梦到什么了？
我梦见我的座位上全都是针，越坐越觉得扎得慌，嘿呦，钻心的疼呢。你说我怎么会做这么个梦呢？
有啥奇怪的？那还不是因为你一直坐着我的座位不肯起来吗？
乘坐火车强占他人座位，不仅是不文明行为，更是违法行为。
霸占他人座位当然如坐针毡，乘坐火车请您对号入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努力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懂声音，救死扶伤；听懂人爱，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飞速发展的经济，感受与时俱进的文化，了解不断更新的科技，感受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的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首先带您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从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举行，到前段时间结束的华表奖，再到关于中国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会议，再到电影五一档，众多的影片一饱眼福。与此同时呢，跟着电影去旅行，电影消费年等等，电影后面的加号的内容越来越多。这时间带您关注，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眼下中国电影的市场和产业在经历怎样的一种变化，我们来听听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傅若清此前接受采访时的一些相关的介绍。
是这样，今年的这个一开年的这个电影市场的红火呢，它整个的感觉上实际上是我们经历了十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积累，我们在创作上中国电影人正在以比较敏锐的这个视角去记录，特别是当代的这个事件也好，或者我们的现实主义题材，这样的话呢，和观众产生的共鸣呢和共情呢会越来越多，因此呢会在这一两年特别突出的就是我们的国产影片呢达到了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么与此同时呢，通过这些年的这个电影工业，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我们基础的国家的这个整个工业的这个提升，使得我们电影的这个工业，我们的技术也接近了世界的主流水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呢，我觉得它推出好的电影呢，或者说我们的电影市场呈现一个繁荣状态呢，它是有了一个必然的一个行业基础。那么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呢，大家也都更期待和更喜爱这个讲述中国故事的这样的影片。
嗯，在迎来春节档的开门红之后，如何进一步的去节节高呢？
确实今年是一个特别特殊的一年哈，今年是中国电影120周年了。那么中国电影呢，它这个无论是在这个技术层面，还是在我们的刚才说的这个创作层面，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但是作为一个内容产业和一个这个内容产业的这样的一个电影，我们内容一直是电影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最核心的主要突破的地方。那我觉得我们首先说的这个挑战呢，就是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的内容做得更好，也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我们的剧本，一个剧的根本。那么你怎么能够更好的吸引观众，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和大家产生共鸣的，那么剧本实际上是成为了中国电影未来非常关键的对我们中国电影人的一个挑战。那么做好剧本呢，实际上有很多很多方面，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你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通过一个电影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那么长期以来我们的这个创作者呢，从原来我们的文学作品到这个新闻事件等等带来的这个剧本呢，现在呢又更多一些所谓的 IP 的这些概念，或者我们去想一个方式，想一个点，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它不能植根于生活，它如果不植根于生活，这个创作的这个点就不能够最终成为你的作品里头能够和观众产生共鸣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要说的这个挑战呢，就是未来我们在创作或者叫供给这个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去打造那些更接近于生活，更能让观众能够产生共鸣的。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创作什么呢？创作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实际上说的很直白的就是你的想传递的东西是别人应该能明白的。所以我觉得呢，这是我们最核心的。另外呢，就是电影呢它是有类型化，虽然我们现在数量很多，但是我们精品很少，或者说我们相对少吧。 那么我们在高质量发展、多样化、可持续性的这个创作生产能力上要进一步的提高。机遇当然是这个整个我们现在的观众、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整个刚才说的工业基础等等的这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发展、可以跳跃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嗯，电影呢作为文化产品当然是内容为王，但它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在跟市场进行连接的时候呢，涉及到发行，中小成本电影排片率低，档期冷热不均，电影发行方式呢如何进行转型呢？
其实今年的这个全国电影工作会呢就要求我们要聚焦深化这个电影领域的改革，这个也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了。它一定要是在高速发展过程当中要还要完善好我们现在这个电影产业的体系和这个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我一直说叫市场生态，也是一种市场体系，这样你才能激发整个产业的发展活力。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平均上座率去年只有5.8%，优质内容都集中在90天这种就不足90天的全年的这样一个热档期的窗口里头，那么大量的其他的大量的影片，没有能够和观众产生共鸣。换句话说，就是很多影片没有能跟观众见面，带来的是我们的整个的市场不够丰富、不够多元。那么，我觉得我们下一步的这个摆在我们面前非常需要我们电影人也好，我们整个的这个行业也好，我们的整个包括我们的这个政府可能都还相应的东西来推动我们在电影的改革上。那么比如在发行模式上，电影工作会明确就是应该在发行和放映上要向经济化转型，鼓励勇于去探索分线发行的一种新的模式。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带您关注资讯。五一期间呢，中铁建设集团郑州阜外医院项目多措并举推进项目建设，持续刷新施工进度条。据了解，项目将精细化管理与企业价值创造提升行动深度融合，通过开展学习教育守初心、严守作风、担使命、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月系列活动，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当地高水平现代化的国家心血管病医疗区域中心。继续带您关注，五一期间春风拂过塔尔巴哈台山路，当大多数人沉浸在假日休闲时光中时，由中铁十五局承建的塔城国际物流园一期建设工地上却激荡着别样的春潮。300余名建设者与50余台重型机械组成的钢铁洪流，全力保障项目按照施工节点顺利推进。在这片22万平方米的土地上，谱写新时代的边塞新曲。项目施工现场，各种施工机械同步运转，运输车辆来回穿梭，各工种施工人员分布在各个作业面，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作业。绑扎钢筋的手法熟练，一根根钢筋在他们的手中被精准地固定，支模板的密切配合确保模板的稳固，浇筑混凝土的时刻呢关注着混凝土的流动情况，保证着浇筑质量，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照施工标准来进行，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用劳动与奋斗诠释着劳动节的精神内核。该项目负责人李志强介绍，
目前项目正处于关键阶段，现场时间紧，任务重，为了确保按时完成施工节点，我们提前谋划，合理安排施工计划，项目青年党员突击队带头坚守在施工一线，力争在6月30日前完成项目7个单体及其余厂房施工，圆满达到上级单位制定的工期节点。
为了确保施工进度，项目团队制定了详细的施工计划，不断强化现场管控，将施工进度作为重点，每天梳理剩余工作量，持续优化施工方案 合理调配生产资源，将任务细化到每个工区的每一天，确保各项工序紧密衔接，构建了按标准作业、用规矩考核、靠制度办事的管理格局。同时，为了保障施工人员的安全和健康，现场呢配备了完善的防护措施，包括安全帽、安全绳等，一应俱全。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有一个词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
我爱你妈妈。
I love you mom。
热带妈妈。
亚流流吉比亚妈妈。
亚姆妈妈。
爱是的妈妈。
妈妈。爱你妈妈。
妈妈全世界的发音都一样，是我们生下来会说的第一个词，最简单的发音，最深厚的感情，爱要表达，孝要传承。
会客厅，提纲挈领。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4月26号的晚上，为期9天的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落下了帷幕。在闭幕式上呢，主竞赛单元天坛奖10大奖项揭晓。今年北影节创新推出了北京电影生活节，全市30多个商圈、1100多个商户参与。在朗园 station 呢，餐厅推出了电影主题套餐，形成了电影加美食双重消费热潮。在798园区，游客持电影票根可以在园区100余家商户享受优惠折扣，覆盖展览、文创、餐饮等多元生态。北影节期间呢，电影与商家联动，吸引客流超3000万人次，带动综合消费创新高，实现销售额超110亿元。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这时间继续带您关注如何把电影的流量变成消费的增量。我们来听听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燕受访时的一些观点。
电影的消费呢，目前来讲仅止于我们在电影院看电影啊完成片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但事实上电影的消费可以有很多的这个链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电影行业延伸的这个链条当中，我们的消费还远远没有做到很好的开发，因为电影它涉及到比如说玩具、主题公园、服饰啊，包括还有很多的这个衍生品的一种开发。那我觉得这些呢，当看完一个好的电影，观众是很有意愿去买相关的消费品、相关的这个海报、相关的这个玩具，甚至尤其对孩子来讲，他对于以电影为出发的这些主题公园、食品等等，都会很受这个很有好奇感哈。那另外一个，我觉得电影的消费，它不仅是电影行业，它可以带动其他的衣食住行等各个这个行业。那么因为电影啊，比如说你在某一个地方拍摄，它非常具有地方感、可辨识度，而且这里边也感受到很多历史的文化的内涵，以及当时的这个景观或者这个城市或者这个跟电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它的独特的一种内涵哈，或一种吸引力，一种浪漫感。那我觉得观众看完了这样的电影之后，他有可能真的会去那个地方去旅游，真的去那个地方去尝试一下这个它的饮食，或者真的想去跟这个当时的一些这个景观哈，去拍个照啊，或者去打个卡呀等等。所以我觉得电影的这个行业内部延伸的这个消费和电影行业之外的联动其他行业的消费，我觉得都是值得去关注和重视和未来可以开发的这些环节，而且潜力巨大。无论是网上说的是1:4.8还是1:4，我觉得电影可以作为一个龙头带动消费的整个链条。
电影加它还能够加出怎样的新业态呢？
其实这个空间是非常大的，因为电影呢，它作为一个中国的我们的无论是国家的软实力还是地方的这个文化的展示的很重要的空间，那么它实际上带给观众带来的是非常丰富的复合的体验。除了刚才您提到的电影加文博、电影加旅游、电影加票根，其实像电影加科技、电影加艺术、电影加教育等等，都可以延伸出来非常丰富的一些活动。那通过电影这样的一个影像的形象的一种呈现，比如说非常有助于我们艺术教育啊，尤其是像青少年如何去接受啊，对于很多知识文化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吸收，甚至也有助于电影的教育方式的更加的丰富。像现在科技的发展、数字的时代，我觉得电影跟科技之间的一种联动，它实际上可以产生更丰富的电影的无论是这种这个欣赏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体验，其实也是为通过科技的这种赋能和助力，让电影和地方的消费、文旅、经济等等产生更丰富的一种联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可以覆盖到社会的多样的一个层面。
没错，电影是文化传播的桥梁，同时它也是消费的载体。好的，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带您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相关消息。
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这时间继续带您关注五一假期期间，当大多数人沉浸在假日的欢乐中，中铁十五局修水线黄土坑路的全体参建人员依然坚守在施工一线，以不停工不减速的要求全力推进黄土坑路的建设。他们用汗水诠释责任，用行动践行劳动最光荣的誓言，为这条民生路的早日贯通注入强劲动能。据了解，修水线黄土坑路建设工程呢，位于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全长约3公里，主要工程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涵洞工程、隧道工程和绿化等相关工程。自项目开工以来，该项目参建团队始终坚持精细化管理，严格把控施工安全、质量与进度，将标准化、集约化、穿透式管理理念融入到日常工作当中。针对黄土坑隧道二衬的浇筑、扬拱的施工、开挖掘进等关键的工序，项目团队呢细化了责任分工，实行轮班制，确保工序的无缝衔接。该项目负责人梁华说道：“
为确保项目顺利推进，我们参建团队各类施工作业现场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实现工作举措细化、跟踪监测、严格监督管理，保障工程顺利实施。同时统筹施工计划和安全生产工作，项目各部门深入生产一线，贯彻落实好决策部署，强化安全意识，守好安全底线。”
据了解，该项目是修水县“十四五”交通规划的重点工程，也是落实民生实事工程的重要实践。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南城区交通压力，完善城市的路网结构，为城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同时也会推动绿色食品产业园建设，都具有着战略意义。继续带您关注塔吊林立机械运转，走进中铁十七局参见的太原五速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配套附属工程五村回迁安置现场，500多名建设者安装模板铺设防水层，全力推进着地下主体建设。现场呢展开了一张紧张有序、热火朝天的施工图景。作为省级重点民生工程，五村回迁安置项目是保障机场扩建用地需求、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的关键工程，承担着南王明、北王明、高中、五宿、四庄5个村近万人的回迁安置任务。中铁十七局施工内容呢，主要为18栋住宅楼、物业办公用房、水泵房及地下车库，工程净用地面积7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18.3万平方米。中铁十七局太原五速国际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配套附属工程五村回迁安置现场技术负责人贺瑞介绍道：
让老百姓早日回家，五一期间我们调配更多技术骨干，增加进场劳务人员数量，抢抓施工黄金区，形成大干局面。在钢筋加工区、防水层铺设区、主体基础施工区，和气温一起上升的是建设者的干活热情。该项目将5000多名施工人员划分为3个施工班组，开展劳动竞赛，着力晒质量、注安全、比进度，在你追我赶的氛围中贯穿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电程施工、防水工程及主体基础施工质效。
十几台塔机如钢铁巨人般助力，橙色的机械臂划破天际，以每分钟精准吊装建材的效率，诠释着新时代基建的速度美学。这场以比工程质量、比安全生产、比工期进度、比技术创新、比设备物资、比文明施工、比共建共享、比竞赛管理为核心内容的8比擂台机制，覆盖施工全链条的劳动竞赛，在工地的各个角落上演着速度与激情的擂台赛。塔吊林立却限高精准，机械轰鸣却控噪有方，车辆穿梭却井然有序。紧邻繁忙机场，如何细致打好安全工程必答题。塔吊顶端必须安装红色障碍灯，高度绝不能够超过航空限高。该项目安全总监李一斌手持测高仪，每天对施工设备进行3次检查。五速机场周边属净空保护区，任何建筑物或机械设备的升高都有严苛的限制。为此，项目部采用了智能化的监测系统，实时反馈塔吊高度、风速等数据，夜间加装遮光罩等一系列的举措，做到突发状况秒级回应，全力确保实现航空零干扰、施工零事故。微型消防站、应急物资库、疏散地磁感应，工地藏着诸多的秘密武器。防汛演练中，智能排水系统10分钟抽干积水，消防盲眼时，工人3分钟内完成了初期灭火。项目配备的5处微型消防站如同安全驿站，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人呢，化身了编外消防员，构建起了黄金3分钟的应急圈。该项目安全总监李一斌介绍道：
全力构建安全工地的背后，是科技赋能、文化浸润、机制创新的叠加效应。作为承载数千户家庭安居梦想的民生工程，五村回迁安置项目用创新构筑起有温度的安全防线。这里不仅塔吊凌厉，更有一套融合科技、文化与温情的安全密码，让冰冷的钢筋水泥有了守护生命的温度。
在施工现场的东北侧，2棵分别有800年、300年树龄的古槐树与火热的施工现场相映成趣。 明艳的黄色的围挡映衬下呢，百年古槐更显着古朴遒劲。为了保护好这两棵绿色文物，该项目呢成立了古树保护小组，制定了专项的保护方案，在古槐四周呢采用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悬臂支护法进行支护，犹如给古槐安装了支架，加装避雷设备和实时监测系统，为它提供生长环境的稳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The latest traffic and news、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为什么读书？我最喜欢这句话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问少年心事，眼底未明水，胸中黄河月。我好喜欢燕园琴这句歌词。
鲁迅先生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我会永远记住习主席的嘱托，立鸿鹄志，做奋斗者。我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好像早上8-9点的太阳。
奋斗吧青年，这是对青春最高的礼赞。
这么美丽的日出，你看不见，多可惜呀！
也许，美丽这个词的意思，你也不理解。
我是一个盲人，的确，从未见过你眼中的五光十色，但我并不觉得可惜。我唯一觉得可惜的是，
哎呦！
同情我的人太多，而为我着想的人太少。如果你想帮助我，就请为我创造一个友好便利的环境。对我来说，最美丽的就是友善和热情的心灵。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假日版，各位好，我是王尚。假期看到了很多让人心里一暖的新闻啊，不是那种心里一寒。特别是当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的，如果能有热心的当地人帮忙，很多事情就会好办很多。比如说5月2号的晚上，湖北宜昌的王女士一行四人自驾到宣恩旅游。王女士在县城很多家的酒店民宿都没能找到空房，于是就拨打了宣恩县文旅局值班咨询电话来求助。当天晚上，王女士一行四人直接入住到了宣恩县文旅局局长的家里边。这个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广大网友的热议。王女士抵达宣恩的时候，宣恩县所有酒店和民宿都已经住满了，文旅局也接到了多起求助电话，于是就决定动员干部和市民把家里边的空房间拿出来供游客来住宿。随后干部职工纷纷响应，王女士一行四人免费入住到宣恩县文旅局局长王菊芳家中。文旅局工作人员郭衍瑞将自己家里的空房间也腾出来给四川内江黄宇忠等四名游客。县文化馆工作人员杨彦刚也提供了一间房对接游客入住。工作人员还利用微信群在当地居民这个当中呢去征集一些房源。5月2号的晚上，还有30多位游客住进了当地的居民家中。黄宇忠就是其中的某一位游客啊，临别的时候还给这个发了一封这个感谢信，信里边写道说，入住期间你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考虑到我们舟车劳顿，还主动为我们规划游览路线，推荐特色美食，你们热情的笑容，耐心的解答，让我们彻底消除了陌生感，也真切体会到宾至如归的含义。原本因住宿问题而糟糕的心情，也在你们的悉心照料下转变为满满的感动与惊喜。5月4号，王菊芳就此回应说，我没有想那么多，游客来了之后他们没有找到地方住，而我只是一个善良的举动，也没有想到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游客的难题就是全城的大事。宣恩县文旅局局长王菊芳在接受央广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游客选择来我们这里就是对宣恩旅游的支持，帮助他们解决住宿难的问题，既是举手之劳，也是应尽之责。我不是说在文旅局局长这个位置上，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市民我也会这么做。王菊芳告诉记者，当天晚上他接到工作人员反馈，有游客没有地方住，他一家有4口人，儿子是读高中不在家住，女儿和奶奶住在一起，丈夫非常支持她的决定，当天晚上两个人就住在家里边离家不远的老房子里边。公开资料显示，宣恩仙山供水旅游区是湖北省唯一一个以县城为核心的4A级景区。王菊芳介绍说，宣恩县人口有36万人，县城人口10万人，而五一假期头3天游客数量达到了65万人。说我们就是一群人，一帮人，一城人，一县人，为这个事情而努力。5月3号，宣恩县在该县民族体育馆内还设置了100个应急床位，为游客提供应急住宿。王菊芳表示，下一步将在招商引资、酒店建设、酒店管理等方面再来继续的进行跟进。这个既是雪中送炭的暖心事件，其实也是文旅服务的样本案例，还是干部干事的一种示范。在整个事件当中有很多暖心的细节，让我们明白了热情、互动、真诚，这是一座城市文旅品牌形成的触媒，以服务游客为中心，只为解决问题找答案。被帮助的游客其实对当地的也有了一次这种沉浸式的体验。
类似的暖心举动还有很多，在这个五一假期，各地的文旅类似的暖心举动和那些花式宠客也不在少数。比如说5月2号，很多名游客在社交账号晒出了感谢信，是感谢5月1号当天甘肃陇南五都区对他们的免费住宿安置。据五都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号直播的时候，不少网友反映没地方住宿，随即就在直播后台为游客进行信息登记，并且启动了应急预案。截至到2号的凌晨3点，五都区最终临时安置游客1500多人。还有湖北武汉等多地的党政机关假期免费开放内部停车场和卫生间，赤壁政府机关甚至还加赠了一个免费洗车服务等等。当大客流来临的时候，及时做好谋划和预案，为游客提供暖心便利的服务，这才是各地各部门该用心努力的方向，也是最实实在在的文旅宣传。今年的五一假期，这些地方有关部门以辛勤诚恳的付出，为文旅资源和城市承载力有限的这种小城文旅服务提供了很多借鉴的参考。方式方法可以不拘一格，但是只有真诚服务，这才是王道。所以很多网友也都点赞嘛，说这有温度啊，这一波流量抓住了，真诚才是王道。还有网友也比较客观的表示说，咱出行这你还是得自己做好一些计划，是不是？没订好房间呢，你就敢去了，你就。现在人们游览一个地方，体验一个地方啊，可以说人人都是文旅体验官和口碑传播者。真诚的服务、及时的服务以及系统的服务，蕴含功能价值、情绪价值、体验价值和产业价值，让游客获得向快乐出发的这种好评体验。所以这个关注需求、做好细节、呈现感动、触发情感，这些更能留住游客的心，获得更好的口碑。这个可能也是很多地方文旅能够持续红火的一个流量密码。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以后大家假期出门，因为很多这个景区确实游客多，所以咱们还是得提前做好规划，是吧？说走就走的旅行，你走可以，你能抢上票你愿意走走，你有车自驾你愿意走走，但你到地儿了，你这住你得提前规划的，还是啊，你不能这纯说走就走嘛，得合理安排好，是吧？但是像这样的新闻呢，就会给大家一种莫名的感动。我们为什么感动？就是因为你说自己家房子拿出来啊，给外地的游客住，咱就说我没有这个像这个文旅局局长说的，我就算是一普通市民，我也会这么做。那普通市民咱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心疼自己家房子，是吧？但是换个角度想，你说这些游客他们住能住几天？他五一假期他从头住到尾也不过就是住这么几天嘛，就不是把房子租出去或者送给人家。就像电影《甲方乙方》里边《好梦一日游》的时候，当时葛优这个角色就是把自己的婚房啊新房子拿出来给了一个对夫妻，让他们为了帮他们圆梦借给他们住，他还反复确认我说的是借不是给，是吧？但是就这样的举动是因为打破了我们可能对于自身的一些隐私那种边界感啊，这确实是很厉害，然后也是很无私的，很真诚的，真的是很真诚。但反过来想，我们啊，咱就算说不把房子借出来住，可是我们能为家乡的文旅去做一点什么呢？哎，这就是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我们值得一起来探讨和思考的问题。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可以为家乡的文旅做点什么，为你家乡的文旅做点什么。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然后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到这个微信公众号里就可以。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网络端的直播收听以及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一些开场合集。
快活，就是
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假日版，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可以为家乡的文旅做点什么、当然不拖后腿，这是肯定的。但是除了不拖后腿，不抹黑家乡之外，如果我们想正面的去做一些，又能做一些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条啊，这个五一假期呢，全国多地政府机关食堂纷纷开门迎客，上演了一出热闹鲜香的宠粉大戏。最先官宣要打开机关食堂大门的是在世界网红甲亢哥《中国行》当中刷足了存在感的重庆荣昌。根据报道，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首日中午就接待了5000人左右，米饭都蒸了1000多斤呢。每次饭一端上来就秒空，饭一端上来就秒空，饭碗都不够用了。相关的话题迅速登上热搜，引发热议。5月1号的中午，记者来到重庆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门口已经停满了来自各地的车辆。记者注意到，这个食堂的生意异常火爆，因为游客实在太多，食堂管理人员也一起上阵为游客打饭打菜。工作人员说，每次饭一端上来就秒空，饭碗不够用。前来吃饭的一位大姐很高兴地说，我抢到了最后2碗、食堂王经理接受采访时表示说，假期第一天中午接待5000人左右，米饭也蒸了1000多斤。根据荣昌微发布介绍，食堂特别推出的有猪油泡吧、羊肉汤、荣昌卤鹅、黄凉粉等等，总共有20多道荣昌味道的小碗菜。 每份的菜品价格啊，当然这是大家肯定很关心的，3块到18块，游客可以一站式品尝到荣昌本地的所有特色美食，大部分吧哈。除了重庆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这个假期还有不少地方的政府机关食堂也开始对外开放。根据了解，甘肃敦煌市直机关食堂五一假期也向游客开放，有就餐需求的游客凭身份证和市属景区门票等相关证明登记之后就可以用餐。消息说，秉持着平价惠民的原则，所有的菜品按照食材成本来收费，早餐成人10块钱一位，1米5以下的儿童5块钱一位，正餐是成人20块钱一位，1米5以下的儿童10块钱一位，采取的是自助餐供应方式。这个早餐菜品总共有18种，不多，就18种，其中包括有4道凉菜、2道热菜、咸菜2道、2道粥、主食4道、热饮2道、配时令水果2种。午餐的菜品也不多啊，不过就是去20种嘛。其中包括6道热菜、4道凉菜、主食5道、2道汤饮品、1道配时令水果2种。让我咽口口水啊。假期期间，安徽一线宏村镇政府食堂也继续向游客全面的开放。根据报道，10元套餐有5菜1汤，还有每天的菜品都不重样啊，保证不重样，还送黄山烧饼一份。此外，浙江衢州市政府食堂也继续对外开放，保证的就是迎接咱们的8方游客嘛。食堂开放时间是5月1号到5月5号，每天的上午11点半到中午的13点钟是提供中餐服务的。菜品也是以衢州家常菜为一些核心，主打的就是鲜辣衢州风味，推出18元标准套餐，包含一份荤菜，一份半，一份这个半荤半素的菜，还有一份纯素菜，总共3个菜品，兼顾着性价比和地方特色。为了丰富这个游客的体验，食堂还特别开辟了2大功能区，一个是风味专区，提供像兔头、鸭头等等衢州的经典小吃，让游客能够一站式的品尝到地道的风味；第二个是特色展区，展示并且售卖衢州的特色产品，比如说一些非遗的手工艺品，还有地方的农副产品等等。衢州市文旅局还表示说，城区范围20000多个停车的这个位置也向游客免费开放。在这个假期期间，江苏东海县政府食堂也面向外地游客开放。5月1号到5号，每天的上午11点半到13点，在府苑宾馆南门1楼食堂可以品尝到不少的东海特色美食，10块钱2荤2素套餐，这分量也很足。另外，根据了解，江苏扬州市及机关西大院食堂南餐厅在这个假期期间也继续向游客开放，同时部分机关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也免费开放。对此，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竺立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多地在五一期间开放政府食堂，对于拉近和群众的关系、树立政府形象、擦亮城市品牌，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五一出游人数比较多，尤其是旅游城市会迎来大量的游客，也是市民休闲的好时段，开放政府食堂有利于接待好游客，带动当地的消费旅游。竺立佳说，过去机关食堂对市民来说它有一种神秘性，你们在里面都吃什么呢？开放机关食堂就是让市民知道机关食堂都吃什么，提升了政府的透明度，拉近了和群众的关系，提升政府形象。机关食堂也能推出当地的特色美食，对于地方特色这也是一种推介，提升城市形象，还可以带动特色消费。假日期间，政府敞开机关食堂大门，以亲民价格提供餐饮服务，这不仅为游客带来实惠便捷的就餐选择，努力缓解旅游高峰期城市的一些服务压力，更传递出城市的亲和力和包容度，这也反映了咱们政府服务理念的一些创新和转变嘛。地方政府努力探索更开放更灵活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这个积极意义值得肯定，同时也要注意政府食堂开放这一做法可能会带来的问题。一方面呢，要避免影响到周边餐饮商户的生意啊，都去你这儿吃了，人家没人了，所以还是要通过合理的规划，确保政府食堂和周边的商户形成的是那种良性互补，这儿吃不上了，那边还有，哎，这种 另一方面呢，随着大量的游客涌入，对政府食堂的供应和接待能力也带来巨大的考验。因此，当地政府还是要加强服务管理，优化服务流程，确保食品安全和就餐的秩序。相信未来各地政府食堂开放不断完善的这个同时，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公共资源的合理共享，让社会公共服务更加便利，城市的治理更有温度。对于多地开放食堂机关的举动，网友都是非常的开心啊，这必须点赞这个啊。还有网友认为这个举动非常值得推广，说小小的举动让人觉得很温暖，还很流口水。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可以为家乡的文旅做些什么。就从我们个人自身的角度来讲，你有多大能力，你能使多大劲儿，可能也会结合上自己的一些本职工作。比如说我的本职工作，你不能说我就是这个机关看大门的，然后我把门开开，你们都进吧，朋友们，来来来来，我们这儿吃去。这个不叫你能为做的贡献，而是说你在自己力所范围，能力也不影响到其他人，纯是自己的那种，我为我的一切行为能说了算的这种，你可以做些什么啊？你像我们简单的来讲的话，比如说当一个热心的当地的向导，看到迷路的游客主动上前帮他们指引一下，甚至就像刚才咱们开场提到的那位文旅局局长，我把我家的空房子，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也没人住啊，你们进去帮我添添人气吧，挺好。然后还能交到一个外地的朋友，也挺好的啊。你能为自己的家乡文旅做些什么呢？想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
想去的地方，
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驾驶途中，快喝战马，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垃圾遍地扔，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饮料瓶子飘我家。
南朝484，多少楼台
都刻着到此一游。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我全摘走。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妈，我上班去了。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好嘞。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假日版，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可以为家乡的文旅做些什么。咱不用说别人，就说自己，我们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啊，或者说是经济条件允许范围之内啊，在我们这个人性本身的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可以为家乡做些什么、为什么要聊到人性呢？因为有的朋友他确实会天生的对于陌生人有一些防备心理，那这样的话就导致我们对和一些陌生人呢，包括外地的游客，在接触过程当中，你本能的就很抗拒，那是反你的逻辑来的，所以你这可能很难做一些事情。但我们也可以在 其他的事情上默默的做一些，就比如说我四全之这个挺有道理，四全之说我仔细思考了一下，我好像只能给我们家乡文旅贡献点营业额了为家乡文旅贡献营业额，就是说我们作为本地人，我们在假期的时候跟着一块儿去到本地的这个景点里，我们跟着一块儿人挤人去。桃子说的是，我为家乡的文旅能做的贡献就是假日在家休息，不出去添堵。这个也是真的挺实用的。我看这两年呢，很多到了大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当地的文旅啊，政府也在号召说，建议咱们本地的市民把外边的这些公共资源留给外地游客，少出门啊，这些东西呢他们走了咱们再吃，咱不是不能吃，这个挺好的，就是这花式宠客，花式宠粉，来了就是客啊，来到我们这个城市，那我们就是要招待好你们。还有像哈尔滨，你让我感到陌生，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说嘛，说怎么哈尔滨是这样的哈尔滨呢，包括本地的游客都在本地的居民甚至免费的去当起了这个摆渡车的司机，帮着指引，还有之前淄博烧烤的时候的也是啊，我们就接着你就咱就直奔这个烧烤摊，就这么痛快。所以你看这些行为里边有人付给他们钱吗？或者说他们帮助完了以后能帮助他们获得一些什么既得的利益吗？没有，纯是出于自己内心的一种热情好客，出于感谢你来到我们家乡，在我这一亩三分地能让你觉得委屈走的不可能，饭店要不行的话，我回家给你做，我也得给你让你招待好了。就这种热情好客啊，为自己的家乡文旅做一些贡献。我们也见过反面典型啊，家乡文旅这儿宣传的挺好，就是游客来了，结果出现了一个不文明现象，或者一个黑心的商家，让很多游客由这一个事儿心寒，也让本地的这很多其他的同行也好，市民也好，非常的愤慨，说我们做了这么多努力工作，结果就你啊一道天价菜给我们玩没了，就或者你这么一句话就让我们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是很不合适的，对吧？看看大家留言啊，来说一说你可以为自己的家乡文旅能够做一些什么呢？康乃馨说，前几年我带我孩子回了一趟我的老家啊，老北京胡同，我带他去看四合院，给他讲解四合院的结构布局，小时候的生活，带他去看依旧坦诚相见的公共蹲坑厕所，还去了我的小学，最后在胡同里新开的餐吧吃下午茶，孩子觉得比那种胡同游好玩多了，体验到了真正的胡同游。后来他也经常带同学去胡同里深度游，像我一样给他们讲解，同学们看到了真正的老北京胡同，很有收获，玩得很开心啊。您的老家老北京胡同带他去看四合院，就是您只是之前住在这个胡同，还是说这个四合院家里的这个老四合院还在？应该就是小的时候曾经大家都住在这个胡同，后来那就搬出来了，是这意思吧？那也应该懂得比一般人要多得多得多。毕竟在这个地方生活了这么些年，童年时期的记忆，以及大家经常说什么门当户对，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门当，什么是户对。这个在现在很多胡同里的一些院落门口还是可以看到，上面的那个柱子，门口的这个蹲在地上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叫石头摆件儿。这些都是有讲究的，文臣家里是什么样，武将家里是什么样，拴马石长什么样。虽然你可以说现在谁还关注这个，但是这你就当是历史讲解，你也觉得会很有意思。娜娜说，对于路痴来讲，擅长打卡网红店、美食店，别的事儿我自己都费劲啊，眼神不好使，还记不住路，看哪条路都长得一样。你要问我沈阳教育培训这一块，我肯定能给你好的建议，带你避雷。说还有就是五一假期结束之后，我多接了一个幼儿园，每周二下午时间很紧张，周二不能保证准时互动了，我争取来打卡。说王上你得说不行，少一条互动都不行，你快说，我就想听这句，我不是那样的人，你敢不留一个你试试，这么说行吗？我觉得留不留言其实就根据大家的时间来就行，你要觉得这个话题我特别有参与感，我就想聊两句，我有一肚子的想说的话想来留，当然很好。或者像咱们这些老听友每天准时准点，就拿我像一个打卡机一样刷，甭管你聊什么，我就算完全不聊不上的领域，我也给你，今天我就听听，我不说话，我也要给你来刷一波存在感，这都挺好的。 像王浩啊，王浩说能为我的家乡能做做宣传啊，毕竟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喝杯，含情脉脉单等你来。因为王浩是邯郸的嘛，河北邯郸，含情脉脉的含和丹就是邯郸，写连起来是吧？哎，我觉得这个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能想出来这句话的人一定是个鬼才。关键这句话呢，你要这么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没有意思，就得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么说才有灵魂。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玩啊。米奇说我是河北保定人，在到北京看孙女之后，和小区的人聊天的时候，别人问我是哪儿的人，我告诉他们我是河北保定的，他们表示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开始宣传我的家乡。我说知道小兵张嘎吗？那就是我们那儿的事儿。知道地道战吗？那就是我们那儿的事儿。知道狼牙山五壮士吗？那就是我们那儿的事儿。我给他们介绍保定的莲池直隶总督署，一直说到他们说知道了，我才停止介绍。一段时间以后，小区内就开始流传，是不是？就说你们知道吗？咱们单位不是咱们单位，咱们小区新住进来一个保定的导游。哎呀，对保定特别了解，哪儿人不知道，就特别了解保定。哎，我们都在外边的时候介绍到自己的家乡，提起来啊，虽然在家里边的时候就说这破地儿谁待，真是哎呀，这儿不好那儿不好，我将来我早晚得出去闯一闯。但真的到了外边，别人一问你哪儿的人呢，你说我哪儿的哪儿的，别人说那是哪没有听过，你还是会眉飞色舞，会很自豪的在我们家乡那儿有什么美食，有什么美景，历史遗址，光什么什么历史几朝几代，有什么文化底蕴等等，你也会介绍很多。然后最后再补一句，哎，就是，哎，我觉得那儿没意思，所以我想出来闯闯。挺好的，挺好的。就是我们对于家乡来讲，有的时候就跟那个我们是以前说什么跟母校的那种感觉一样，就是说我们自己骂他一万遍，但是不允许别人说他一句不好，有点那种护短的情节在里面，是因为我们觉得真的很好，因为你毕竟感情很深的，对吧？哪儿都有一些做的不是特别完善的地方，不能那么的苛求，是吧？而我们作为当地人，我们能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什么贡献？像我作为河北人，怎么能让大家周末到河北？这都是有讲究的，是吧？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你可以为家乡的文旅做一些什么？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
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RT 努力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爸爸，你晒黑了。
悠着点，别着急啊。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救死扶伤，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就是啊，下去下去。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一首许巍的《蓝莲花》啊，在咱们节目里想听一首完整的歌，的确平常不太容易，所以呢，今天咱们就先放啊，这样能听完整。今天咱们聊的是说一说您可以为自己的家乡文旅做一些什么，咱主要说的是做正面的可以贡献的那种。我看到了一条非常打动我的留言，是阿 Sir 陈永瑞，他说我的家乡在河北沧州献县，我自己现在是在江苏无锡。2020年和2021年，我先后两次为家乡家里的小学捐赠了500多本图书，希望能够助力家乡的教育。不管是书中的哪一句话，或者是哪一个故事，如果能够给家乡的孩子带来一些启发、感悟，我也会非常的欣慰。也希望自己的绵薄之力能唤起更多的人关注自己的家乡，关注家乡的教育。还发了一个截图，这应该是他在自己的一些这个公众号里边当时的一些这个有感而发吧，说这个秋天我为家乡的孩子们挑选了一些课外读物给他们寄了过去，希望为家乡和家乡的教育发展尽点滴绵薄之力。这还源于小时候上学读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乡镇上还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通讯网络接近于零的时代，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少之又少，即使心中有一种渴望知识、渴望了解外界的想法，也会在那个时代变得失望或者绝望。有一次偶然从书摊上花2.5块买了一本书，应该叫做《少年文学》，即使里边的文章在那个时代显得有些过长，但也如获珍宝，爱不释手地读下去，才慢慢地知道外边的世界、外面的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后来又有了北京的《东方少年》杂志、河南郑州的《金色少年》以及其他的书籍。除了学校书本上的知识，这些书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我开始认识到，多读书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阿 Sir， 你应该就是通过读书走出了家乡，走到了一个自己曾经看到的更广阔的世界里，然后现在呢，在自己有能力的范围的这个基础之内，想着再回馈一下家乡的助力教育。我觉得给孩子们捐图书真的是捐到了点子上，因为相比说我给他们捐钱捐物，这些 生活的一些使用消耗的东西啊，它总早晚会用没。但是一本书如果是放在学校的图书馆里边，他可能这个孩子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再传给别的孩子看，然后每一届的学生可能都会看到。这样的话就像阿 Sir 说的啊，就可能某一句话哪一个故事打动了，给孩子带来了一点启发和感悟，这就值得了，就是很值得欣慰的事情。哎呀，为您点赞呐、啊，这真的是很厉害的人。嗯，你说500本书咱要换算成价值来讲的话，可能有的时候还没我们捐的钱多呢。就如果要是这个不是特别名贵的那种书来讲的话，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要不要考虑把那种直接捐钱和捐书找到一个平衡点？确实需要现金度过困难的，我们比如说可以捐钱，但如果觉得说是想长久发展或者整体的助力家乡教育的话，可以考虑捐书这个点，对吧？捐一些经典的读物、名著也好，甚至世界范围内的中外名著都可以考虑。慧慧说，节假日最不缺的就是人，还是宅家舒服，不想去凑热闹。行，也行也行，这样我觉得不出去添堵也算是做贡献。吉珍说，在节假日公司曾组织我们在5A 级景区担任志愿者，主要就是引导游客、维持秩序、保护环境等等，不知道这算不算为家乡的文旅出一份力。算呐、啊、这当然算了，咱们在景区当志愿者，就在自己的家乡的这一亩三分地儿里，对吧？然后当志愿者帮助游客指厕所在那边，哎，对，这真的很有意义的事情，不要小瞧这个。你知道对于一个这个时候绝望的人来讲，你给我指明了方向，我有多感谢你们。而且我觉得在帮助别人过程当中，我们自己也能够收获到那种满足感。很多人就不太能理解，就可能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啊。你只要真的开始做了一次，当你发现那么多人很真诚的对你说谢谢，很真诚的向你投来很善意的目光之后，你就会就内心就是暖洋洋那种，就是说不上来的一种莫名的这种喜悦的那种多巴胺呐、啊、什么，就是它就分泌啊，它就这全都是好物质的，就跟你跑步跑了一小时那种特别爽的感觉一样。所以有的人不理解，说你天天跑出去，你当那志愿者有什么意义啊？又不给你钱啊？还当是你看你晒黢黑的，建议您也晒黑一下。你晒黑一下，你可能会觉得这玩意儿真有瘾。好了，这个时间关系呢，还有很多好人好事不来纪念了。我觉得为家乡做贡献，真的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嗯，什么都不想出的话，像今天有的朋友说，我哪怕我不给家乡添堵，这也可以，是吧？你不用跑出去当志愿者，你也不用非要助力家乡什么教育，你就咱们把更多的资源，把城市里的其他的东西啊，先紧着这些外地的游客，让大家好容易来一趟，来到我们这里吃好玩好睡好休息好，这样咱们也算是做贡献，对不对？好了，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的留言就先念到这里吧。今天咱们还是假日版整体啊，咱们从明天开始呢，应该就可以恢复到常规版了，对吧？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爱笑剧场的全部内容到此结束。烦恼忧愁靠边站，快乐一天是一天。我是王上，咱下期见。
365天，多少人停留在了昨天？你说生命漫长又短，但时间脚步推着我向前。我只是个小镇的青年，时间偷偷模糊我的脸。你问我理想有多远，能走多远就让它走多远。我只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我不管它永远到底多远，哪怕你说我成仙或是疯癫，不问明天，不怀念昨天。我想要快乐一天就是一天，只要我跑得快，悲伤就不会见面。如果说生命如何才能圆满，那就把明天当作最后一天。有多少365天，多少人停留在了昨天？你说生命漫长又短暂，时间脚步推着我向前。我只是个小镇的青年，时间偷偷。
中央人民广播电。